会说话的。
我有一个问题想问，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就是我会想象上帝也会回应我，然后我该怎么分清哪一些是他真的在回应我，哪些是我的想象呢？
有三个原则。你遇到这个问题，你有三个基本的原则。第一个原则呢，是信心原则，就是我相信耶稣听到我的祷告了，这是我相信。如果这个不相信，那跟上帝的没办法对话的，这是第一个原则。第二个原则呢，是交托的原则，就是我把祷告呢交给神了。交给神的意思就是我不去控制祷告的结果，因为他掌主权嘛，他可以听也可以不听啊，他可以垂听我的祷告，也可以不听我的祷告，但是我交托给他，我相信你，我交托你。第三个原则呢，是真理的原则，圣经的原则。那我要祷告、祈求、学习，看看我的祷告是在基督里呢？还是在基督外，是我的向上帝的祈求呢，还是我血气中的妄求？这个是需要慢慢学习的，对吧？就是比如说，主啊，求你给我一头猪。那看你在哪里。如果你人在佛山，你在广州，你住在大城市里。30层楼，每天要坐电梯的。你说你每天要遛一头猪，带着头猪在外面街上马路走，还随地大小便，那八成神可能不会听你这个祷告了。你带着头猪去祷告，你会惹众怒的。人家可能路人不但打猪，可能还会打你的。所以通常神不听你这样的祷告。比如说小孩子，每天睡觉前他也祷告，主啊，求你给我麦芽糖。让我满嘴含着麦芽糖去进入梦乡，好好睡觉。你说神会不会听他祷告呢？八成也不会听他祷告，对他有害的事。所以通常来讲呢，保罗在哥林多前后所给了个原则：凡事都可行，不都有益处。就是如果你的祷告对自己没益处，那神不听的，神不听的。那另外一个标准呢，是对外，就是对内对己没益处；对外的话呢，凡事都可行，不都造就人。所以，一个上帝的儿女，心思意念的出发点，往往是祝福他人，往往是祝福他人。那我跟小孩子常常会在我身边经过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为什么你的声音不可以过大呢？他就不理解啊。牧师，为什么我不可以声音大呢？我好不容易来到美国了，来到自由的国家了，怎么还不让我大声说话呢？我说你可以大声说话，但是前提是不影响他人。那为什么要不影响他人？因为你爱人如己嘛，因为你是属上帝的人嘛，所以你的出发点是爱人，不是害人，对人有益处，而不是仅仅对己有益处。所以凡事都可行，不都造就人。所以你的出发点，你的心思意念是造就人，送祝福给人。那这个最大的祝福就是传福音嘛。保罗说，无论得失不得失，务要传道；无论得失不得失，总要救些人。所以你看这个方向啊，就是祷告蒙不蒙垂听。你看看我的内心是，哎呀，主啊，不要，我不要猪了，我要一头狗熊。那也不行啊！你狗熊拿着这条牵着狗熊在广州马路上走，吓死人了。狗熊也不行，那给我一个小松鼠吧，小松鼠也危险呐、啊，嘣就往上跳，就跳着伤害人，啊，小松鼠也不行。那我要头老虎吧，老虎也不行，啊，你可以挑很多世上数不尽的选择，但有一个原则，就是不伤害人，不影响人，对人带来造就和祝福。以及对自己是有益处的，这两个原则是我们心思意念去衡量我们的祷告比较接地气、比较离我们比较近的距离，看这两个小原则。那还有大原则。 大原则的话呢，就是耶稣所说的，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意爱主你的神，以及爱人如己。那你的动机，刚才讲的是跟自己很贴身的东西，对自己是不是有益处？对他人是不是送去祝福和造就？但是里边有个核心价值观呢，你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呢？那就耶稣所说的爱神爱人。最大的诫命，你是不是穷尽你这一生所有的精力、体力、能力去爱你的主？如果是，你就不担心你的祷告在基督外边。我尽心尽力，我所活的每分钟是为主而活的。那通常来讲，在这种核心价值观的影响之下，你很难做出一个祷告在基督外的祷告。你很难，你的祷告，主啊，求你让我每天就发财，每天就睡觉，每天就躺平，每天就不传道、不传福音。你很难做出这样的祷告。你的祷告会说，主啊，求你让我多一点机会去祝福人，多一点机会读圣经，多一点机会赞美神，多一点机会让我的生命见证影响他人，看见我就把荣耀颂赞归给神。你的祷告会因你的核心价值观生出圣灵的果子。这是我讲的第三点。第三点呢，就是不是他单单凭你怎么想，也不是单单凭你怎么说，也不是单单凭你怎么做，乃是上帝、世人，包括撒旦在内，要看你结的果子是什么。听懂的意思啊？要看你结的果子是什么。你打开加拉太书5章22到23节，圣灵的9个果子，众人是看得见的。你比如说，我很饿了，那你有几个表达？一个你可以忍耐一下，观察一下，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地方。第二，你可以跟管筵席的人温柔的、礼貌的说一声：“嗨，我肚子有点饿呀。”看你的角色是，你要是孩子，跟父母讲：“爸爸妈妈，女儿饿了，请问家里有什么可以充饥之物，让我略略吃两口。”免得我血糖低或者软弱，做了些什么事情让爹妈的面子就失见证就不好了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发脾气，我饿了，也可以这样。再不给我吃，我要杀人放火，对不对？这样的事情很多的，就是我一个欲望没有得到满足，我就殃及于此，让身边人都不好过。其实你在国内，你看你身边的小孩子蛮多这种类型的，一件事情没有得到满足，爹妈都不好过的，对吧？可能我们自己成长当中也会有这个情况。我记得1965年我来到广州的时候，那一年我是6岁多，不到7岁，我是春天来，结果来了以后呢，跟着我爸爸妈妈去南方大厦买衣服、买玩具，然后我跟弟弟每人都拿了把木头的那个宝剑，会拼着玩的那个东西，然后就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尼龙制的一个小毛衣吧，叫做是尼龙小毛衣，很漂亮。那个时候是很贵啊，那件衣服1965年的时候。23块钱，那相当于一个普通的家庭半个月的生活费了，一个5人的家庭的生活费了，半个月。那我就看了以后，我就想买。然后我爸爸当时说，这个衣服小孩子穿太贵了，会影响不好，别人会觉得我们家庭太奢侈了，这个事不要做。我一听，哇，我就躺在地上。耍赖！我爸爸就是不给我买，我就在那耍赖。那我觉得我好不容易喜欢的东西啊，我从湖南衡阳跑调到广州来了，跟着家人来广州，我还不能买一件衣服吗？那我觉得自己理由很强啊，我又是家里边的大儿子、长子，难道还不能给我买一件好衣服吗？脑袋没有别的想法，我就想的就是我自己的欲望。那次爸爸没有给我买。妈妈也没有给我买，她说不买就不买。我很感谢那一次我爸爸的决定， 他没有满足我马上即时就要的欲望。所以第四个原则呢，就是延后我们的欲望。我们祷告的时候也是一样，主啊，求你让我得到这份工作，对吧？那就有一个什么时候的时间、地点、内容、人都存在这个具体的。我们蛮有自己的欲望，主啊，求你让我7月底就能够得到工作。我们很喜欢得这样的祷告，主啊，求你让我过生日那一天得到。主啊，求你让我见到我的男朋友的时候，我就得到我的工作。主啊，求你让我穿上一身美丽的衣服去见我的男朋友。那这是我们常常有的祷告，但上帝往往不听。上帝往往呢，他不按照我们的时间表，而是让我们延后我们的满足。你懂我意思吧？他让我们的满足是延后的。这个目的呢，不是不给我们，乃是要让我们这个欲望啊，在圣灵的掌管之下分别为圣。上帝有更深远的意义。第五是接受上帝不听祷告的结果而心存感恩，这是最难的。有一天，上帝没有听我们的祷告，主啊，求你把这个男子赐给我，做我的男朋友，做我的丈夫吧。哇，这个很美啊！我记得1987年11月第二个礼拜二，我在挪威奥斯陆大学咖啡厅找咖啡的时候，都是黄头发，只有一个黑头发在我的右前方，我就不由自主的端着盘子往那走去，哎，发现是个小女生，是个亚洲的小女生。后来发现，等我结婚以后知道，那就是我的师母。她才起来跟我们讲：“请问你是不是中国人呢？”带点广东问，请问你们是不是从中国出来的呀？带点广味儿，我称是广普话。后来我就用广东话回答他，我嗨呀，我是讲广东话噶。他听得很开心，耶，我找到一个会讲广东话的人。结婚那天晚上，他就告诉我说，见我第一面，心里边就有个感动，有个声音说：“此君日后必我夫也。”那是1987年的11月第二个礼拜二，早上大概11点钟，上午11点钟左右，但他没吭声啊，他一声不响。在牧师身边的人还有不少女孩子，北大广深的都是很漂亮的，都是很不错的、很优秀的孩子。他也不争，他也不抢，他也不闹，也不说，直到89年的8月底9月初的时候，快开学了，我就跑去。有一天，我心里边就那种很孤单、很寂寞，很想的有个女朋友，但又不知道谁是我女朋友。我就闭上眼睛，哎呀，我就第一个进入我脑海的，我就去问问她吧。我一闭眼睛，哎，师母的样子就进来，我就跑去找去跟师母讲，师母你要不要？我说敏仪你要不要做我的女朋友啊？考虑考虑。他就说：“哎呀，这个爱情好烦呐、啊，有兰花指，好烦的、啊、这样子。”我一看，可能没希望了。我说：“这样子，我说，我们各自给各自一个礼拜的时间。一个礼拜以后的今天，这个时点是最后的时点，你在这个期间都可以给我打电话。如果我接不到你的电话，我永远不会再骚扰你。”永远不会再给你提这件事，我们还是普通的原来的朋友，一样，互相给一个机会。你觉得我可能是你的男朋友，你觉得也是喜欢我的，那就给我打个电话，我们就开始呗。那如果不是，别勉强，我也不会再麻烦你，啊，各自寻找自己人生的呀伴侣吧。那我就等了一个礼拜。我是觉得这个等候对我都是一个好的学习的功课，就是不是说一见面，哇一碰马上就是热情燃烧的岁月就开始了，这个其实也危险。那我们也是傻乎乎的，250的，一个礼拜以后他给我打了电话，我们就开始了。 旁边的朋友呢，一听说我们要1年以后结婚，都不干了。他们急呀，在逼着我们圣诞节要结婚。后来我们去市政厅去约时间，别人最快的时间是90年的1月6号，那可是冰天雪地呀，啊，白茫茫。我要开车50公里跑到他们家去，把他接新娘接过来，接到奥斯陆的市政厅，那可是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大厅啊，那可是。啊，那是1990年。好，这故事不详细展开了，就跟你讲一声，就是一个愿望，一个欲望，能不能够延后呢？那也可能神就不听这个祷告了。你想要这个女子作为你的妻子，上帝不给你啊，也是对你有益处的。我哪怕再想。我的再想也不是标准，上帝是标准，就是我是可以在祷告当中面对神给我，神不给我都满足。好，讲这5个参考的标准供你参考，好不好？
谢谢牧师。
这个人生的经验加上圣经的原则，也是对你的一番鼓励吧，祝福你，好不好？那也希望你常常提问题，常常去思考问题，常常去思考跟圣经有关的问题。我们在教会里主日崇拜、主日学、门训里面一同的成长，祝福你好不好？你方便的时候呢，你可以跟比如说，伟珍啊，或者方舟阿姨谁，我们3个人就结合一个群，然后一起来分享一些各自的生命，互相了解一下，好不好？可以啊，因为我们教会的原则呢，我们教会的，我不好意思，我周围都是鸡鸭狗猫的，是谁谁的就谁谁的叫的就，录音也好，听讲道也罢，常常是听到很多小动物的声音。我们教会的基本的原则了，不是一个绝对的，但是是大致的指导的原则，就是在群里边互相加朋友的时候呢，尽量是三人行，而，争取呢，不要有一个孤男寡女同出一室，就不要单独加一个男生，也不要单独加一个女生，啊，这保持一个生命当中的圣洁，当然就是如果你有一些特别的事情，比较敏感的事情，想找牧师谈也是可以的，因为牧师身边有师母，我有什么事，师母都是全程参与，每件事她都在的。那一般的原则，我们是就是3人行，必有我师。也跟你讲一下，跟大家在座的每一位也都讲一下，就尽量争取，哪怕你加了单人群了，也尽量减少过多的来往。除非你心里面有感动，哇，这个男生是我心中的感动，哎，可以跟牧师讲，可以跟方壮也讲，我就把你呀、他呀，就我们3、4个人放在一个群里边，大家一起祷告。一起祷告，有个男生，有个女生，互相有心仪的这种，心里边彼此有感动，我说这是好事情。那我们就从祷告开始，祷告开始寻求神的旨意，看神的旨意是不是让你们俩在一起谈恋爱。经过这个过程，你是蒙恩的呀。经过这个过程，你是蒙恩。如果说你我不要了，什么牧师啊，什么传道啊，什么教会，我谈恋爱你还干涉我的自由，我就去谈，怎么地。当然，你这样子，教会也不说话了，那你要祝福还是要咒诅，是你自己的事嘛，谁又能够干涉你呢？所以就把这原则跟大家讲一下，我们争取尽量是3人行，必有我师，这个师就是主耶稣了，好不好？当然，并不是关上跟弟兄姐妹的沟通。如果弟兄姐妹觉得跟牧师是有话要分享的，是可以的。那牧师在神在人的面前也跟弟兄姐妹讲，就是求神保守我，也保守你。我们每一个都在神面前行出上帝的圣洁出来。求神怜悯吧。美代走了，突然间就不见人了。美代， 美代走了，美代子还在不在？嗯，莹
啊，
莹，某呆，突然间就走了，消失了，出现少时就不见了。
谢谢牧师的解
好，
答。
那感谢主，那我们保持联系，好吧？
好
你
的。
随时随地可以找牧师，你可以跟伟珍跟我一起连一个群，也可以跟方舟阿姨跟我一起连一个群。你跟我一个人呢，那我旁边是有师母的，师母是在的，就是我们教会的原则是这样子，希望你也知道，我们大家每个人都保持一个圣经对我们的要求，一个圣徒的体统，好不好？上帝祝福你。好，那我们
谢
请下一位，伟珍都有话讲啊，谢谢你美代啊。我们
谢牧
听听
师。
伟珍说话，伟珍是我们的乖宝宝，常常说一些可爱的话。伟珍说吧，
没有啊，我在听啊，我只是出来陪美代而已。
哦，那你近来怎么样啊？你都好吗，伟珍？
不太好，摔了一。
看摔了一跤，啊？
摔了一跤，疼啊！
摔到哪了？哪里痛啊？
摔到
哪里
膝
痛？
盖，但是这个都不是重点是丢了我的硬盘。
硬盘就是摔的时候把硬盘给丢了。
不是，是找硬盘的时候摔的，
哈哈哈
没找
，OK，
着。
在家里摔的。
没有，在外面上完课。
那就祷告吧，求神给你一个失而复得的恩典，好不好？
哇，阿妹。
那这个恩典是神要给你的，那也求神给你一个，硬盘哪怕丢了，不要给你和你的事业、学习、工作、生命、生活带来损失的保守的恩典，这个也是要求神的。
感谢。
第三个呢，就给你一个坦然，有一个坦然，有一个就是，
接受。
可有可无的这么一个生命，这个也是很宝贵、很宝贵的。这三样东西是人生命的常态了，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，求神就带领我们。好的，
其实，
那
就是可能跟今天的主题不是太相关的，对，就是我最近遇到的，因为我最近遇到就是比较大的问题，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子去管理老师，之前就可能一直在逃避，觉得这个事情能 move on，我就先放在一边。那直到最近2个3个的老师的问题就是显出来了，到你没办法去，不去解决的时候，然后我就要必须要去面对。我觉得这个也是应该是上帝给我的功课吧。那这个过程当中呢，我自己上一周我自己就会觉得说，我在我几个合伙人当中，我就学到就是不能把自己的主观的东西这么早可能就抛出来，因为可能大家都会看我的态度去对待那个老师。然后呢，我现在是，我觉得我自己在这个点上面，我为什么会去逃避？我是发现原来我自己内心的底色里面是，我觉得我不行，我觉得我没那个能力。我觉得我做不到，所以我就逃避，然后当我要直视他的时候，我也发现我可能真的是，还是靠人而不是靠神，所以会觉得这个事情是累的，好像有点抽象，因为我没有把事情描述出来，只是讲我一些感受。
我大概知道你的意思了，就是，有一个很重点的事情，你有一个 底色，
嗯。
你有自我认知，你对自己有一个自我的评估，你
嗯，
对自己有一个自我的认识，这本来是好事，这本来是
嗯，
好事，但是来到你这里却转换成一个，转换成，哎，跑哪去的位置？好了，给转换成一个，就是我们画画的人知道吗？你的底色加上去的时候，那要看你这个底色上面加什么色，这个很重要。如果你的底色不能显出你绘画的主题，那其实是蛮浪费的，蛮亏缺的。人类也是一样，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的原因呢，也是这个底色的调和的问题。就是你到底这，你人生这幅画，你要显谁伟大？那这跟你的核心价值观就有关系了。假如说你的底色，无论是什么颜色，你都要让基督显为大的时候，哎，你会轻松很多，因为这个时候的能力的源泉不再是你了。我伪装没能力，so what？那就没能力呗，我就接纳我没能力啊。而且我感恩，我因为我这没能力，我更多的依靠主嘛。那你这整个核心价值观的影响，在左右你所有的出发点、你的动机、你的着力点、你的语言、你的态度，啊，都在影响你这个的，啊，因为当你感到自己的底色是无能的时候呢，你其实马上就显出你的胆怯出来，很害怕，很怕说话，很怕说错话，很怕说多话，很怕说的话不够。那这些都是与信心相背离的，信心就不见了。信心一旦不见的时候呢，你就很难讨神的喜悦。你没神的喜悦，就缺乏属灵能力的源泉。源泉不见了，就等于是开的车、开的飞机没油了。那剩下的就是机毁人亡，剩下的就是抛锚，车就抛锚动不了了。这个逻辑关系的很简单，所以你要想解决的第一点呢，你要与基督相连。当你与基督相连的时候，其实能力是源源不断的给你。呀，我服侍，我全时间服侍到今年是35年了。呀，那我觉得这30多年的经历来讲，这是我最大的体会。我什么时候靠我自己的时候，我就叫做是完蛋了，很快的体会到无能、无力、无解，然后只有自己在黑暗中切齿痛哭的感觉。但是我只要我把自己放下来。我把自己就那么放下了，我让主来掌权。我突然就经历了那个大能的勇士的那种感觉，哪怕是几块小石头，也能把哥利亚给打倒。就大卫那种大能的勇士，他很卑微的大卫啊，大卫没什么了不起的，很矮小，没什么太多的了不起，没有那个达芬奇那个雕塑的。那大卫的那个雕塑那么美，那么漂亮，那么完美，也没有这只蓝猫那么可爱，没有的，对吧？我们都要面对自己的满身的沧桑，谁没有一些呀不愿意言表的过去呢？都会有，很糟糕的人生，很失败的经历，每个人都会有的，说没有是假的，都会有的。但是在这个时候，我面对自己这种沧桑的人生，我选择我依靠神，我不再靠自己了。我给你们讲过，自我出车祸以后，我的生命、我的身体、我的能力、我的精力、体力的光景，是只要我起床，我头就疼，每天我就躺在床上动不了。我很想躺平，很想放弃，而北欧，而挪威又是一个可以让我躺平的地方。我什么都不做，政府是保证我的生活费，保证我的衣食住行全的都有的，什么都不用做。而且我的出车祸的原因是因为工伤，因为因公出差，所以我还有赔偿金，我还有退休金。退休金那个时候，当然现在汇率是 很那什么了，汇率那个时候是很低了，就跟美元兑换大概1:10，那个时候是1:5啊。我那个时候一年的退休金，我有40多万，9万多美金的退休金在那个时候，我什么都不用干，我就在家里躺平就可以了，很拽的。但是心里不满足啊，人这一生啊，就是你心里是不满足的。我如果要退休的话，我30多岁就可以退了，什么都不用干，我可以退休，政府给我退休金，给我伤残金，给我所有的补贴，而且在挪威那时候我还坐拥几栋房产呢、我也是很会发财的人呐、买房子啊，买股票、买基金啊，也是很善于经营股票、基金、经济的，丝毫不担心金钱的问题的。财务是解放的，当时处在这个光景当中，但是灵里面是不愉快的、不满足的，很可怜的、很枯干的。每天我就躺在床上不动，师母去上班，我就每天躺在床上，我饭也不做，家里卫生也不搞，什么都不搞，反正我躺平，我就不管，不管不管就不管。师母回来以后啊，吃饭了吃饭了，做好饭叫我。直到有一天，上帝的呼召临到，提醒我：“你别忘了，你是与我有约的人。”我说：“我现在健康都这样子了，腰也疼，腿也疼，头也疼，我烦死了。”他说：“那你可以向我祷告，可以向我祈求啊。”我祷告有什么用？你都不管我，你都不理我，任由我躺平。上帝就跟我讲：“我什么时候叫你躺平了？从来没有试过呀！我从来是张开个手臂，等候着你这个浪子回家呀，等候着你这个坏孩子回到父亲的怀抱里来。就圣经中很多这些经文就会出现的，浪子回头那个爸爸等候小儿子回来那个光景，我当时就落泪了。那我就跟神讲：我说，那你让我起来呗。”起来什么都不敢的疼呗，所以说那你起来吧，我就起来，起来我发现哎腰也不疼了，背也不疼了，头也不疼了，我就开始读圣经，我只要读圣经，我只要唱诗赞美神就不疼。后来我又发现，只要我去传福音就不疼，上帝啊，我是服了他。他知道我内心悖逆，知道我心里边是诡诈，心里边贪爱世界、贪爱金钱、地位，这是他知道我的。他就用他的大能把我逼到墙角，你只剩下一条路，你答应我要全时间服侍我，当传道人、当牧师，你没有别的出路。我挣扎了2、3年，挣扎了好长时间，最后下定决心，好吧。我就一生一世跟随你吧。我最后一个要求就是让他去呼召师母。我说你把师母呼召了，我就无条件了。如果你不呼召师母，你杀了我吧，我不怕死。上帝真的在93年的冬天就呼召了师母，我再也不后悔了。从那一天以后，啊，我的全人、全心、全家一心一意的服侍神。我从那一天以后，我就得到一个生命的奥秘，就是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的。其实讲来讲去呢，伟真呢，其实就是一个生命的主权，你要不要交给神？从今以后，你不要再活伟真了，你活耶稣。从今以后，你不要再抓你自己生命的主权，把权交给神，你就得释放。结果最糟糕的。在世人看来，最糟糕的就是去死嘛。我活着就是为基督，死的也是属基督的人，我怕什么呢？不怕。当我连死都不怕的时候，那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就没有关系了，对吧？就没有任何危险，没有任何威胁你的东西了。该讲的话，你就可以。硬朗朗的讲，不再是软趴趴的讲。我有时候会去一些神学院，跟一些神学生，给他们一些劝勉。 我说你们离开神学院去到教会的第一件事情，你要知道，你怎样能够讲得出一篇不是软趴趴的道，乃是硬朗朗的，腰杆子站得直的，什么都不怕。能讲得出这样的道来的前提是你要全然的信心仰望，权柄交托，真心为神而活，否则你不可能的。一有什么事情就马上想着自己家里边的一亩三分田，哎呀，我地里的庄稼长得怎么样啊？我不能够说重的话，说重的话，魔鬼撒旦给我搞个破坏，我就完蛋。所以我这边敬拜神，转身我去看看魔鬼撒旦有什么样的要求，我去满足一下他。这世界都会成为过去的为证，很快的。很快就将会成为过去的，只有主的道是永远长存那你跟我抽象的来，我就给你抽象的回，就讲这几点吧，好不好？
就还有一个就是，当我去想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，然后，我考虑的就可能比较实际上的要面对的问题，就可能那个老师他所在的班呀，然后后续如果他不接受，就不继续任教这个班，就是对机构后面的发展呀，就是这些就已经很落地的东西，然后，但是我的。就是合作伙伴，他就是在情绪上面就跟我说那个老师怎么不好，怎么样，怎么样，怎么样。然后我自己也有点就是觉得，因为我除了要去处理这个老师的问题以外，我还要处理你的情绪，我就觉得有点多了，我也觉得我做不到。然后我其实就很想跟他说 stop。但是又不能这么直接，因为他可能没有办法接受那么简单粗暴的。然后我就问他：“那你想我怎么样？”我就说：“我能怎么样？”我说：“假如直接辞掉那个老师，你有没有解决方法给我？”就是类似这样子。所以我就后面就我的这个在这个事情的一个过程当中，我要如何去平衡这件事情，哎，怎么说好呢？又可以把这个事情比较好的解决吧，应该说，哎。
这里边有一个界限的原则了，boundary 有个界限的原则，界限的原则是深入我们生命生活每一个细胞每一个细节的。比如说我刚才听你讲，就是那个人是谁呀？说老师不好的那个人是谁？他的
是我
脚，
的，
他的。
就是其中一个股东了。
那这个问题你其实你不需要背太大的责任的，他是股东嘛，你就把球踢回给他喽，你做决定哦，你是股东，那你要想 fire 谁，炒掉谁的鱿鱼，你可能甚至有这个权柄，但是你来是想听我的意见吗？还是你想告诉我你？对他的观感，你对他的感觉是怎样的？你到底在做什么？你都懂我的意思吗？他来跟你讲的时候，你就有责任去帮助他了解。哎，股东 A，请问你来跟我讲，你的目的是想分享你的感觉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你是不是想分享你关于你对某一个老师的看法？第三。还是你想听听我对这件事是怎么理解，怎么样的看法？那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你可以告诉我吗？那我们所谈的话就都有结构了。OK，如果你想让我听听你的感觉，那我就很清楚了。那我就听啊。当然，我也有我的有限性，我能听，大概我能听15分钟，因为15分钟以后呢，我要去跟我的男朋友见面。我男朋友今天约了我吃海鲜去了， 所以我大概有15分钟的时间听你分享你的情绪，我是很愿意的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就我愿意听，但是我却有限。这个原则很重要，这个界限，时间界限也很重要。其实无形中让他知道，他分享情绪，他也必须要有所收敛。那这个话你没讲，你不讲，因为毕竟你是，我假设你比较年轻，股东也稍稍年长一点嘛。那你作为小辈，跟他讲话也适当不要直截了当。像我可以直接跟你讲，我说嗨，有点收敛啊，我可以跟你这么讲。但你跟我讲的时候，你就要稍稍注意一点了。哎，对啊，我很愿意听你老人家的这个分享情绪，我觉得这也是我的责任的一部分。但是我很遗憾地告诉你，我男朋友20分钟以后车在下面等我，所以我能听你的时间呢，大概有15分钟，我还有5分钟时间收拾我的行装，收拾我的办公桌上的物件，所以我们就抓紧时间15分钟，你快点说，我也好好的记下来你的情绪，我会为你祷告。那这是一个正面积极的回应，也不伤害人，但是你要划界限。你不能把2个小时之前丢给他，你讲吧，反正我伪证就这个垃圾桶，你随便倒，倒多少收多少，那是很可怕的。尽量不要让自己就走到这个地步。如果你的所有的股东强迫你一定要走到这个地步，其实你也可以去加个引号反抗的。你说各位股东，我今天听你们讲，我觉得是你们对我的信任。我觉得我感到很荣幸，但是我同时也很想跟你们分享一下我的软弱，我的有限。我恐怕能听你们3位股东跟我讲，最多就是45分钟。的原因不是因为我的男朋友来找我，那是我接收各位的情绪的能力。我也是一个有限的器皿，我其实蛮有限的。当我接收到你们45分钟的这个情绪的时候，我回家可能需要花4、5个小时的时间慢慢的消化。而我一天拿出4、5个小时的时间来消化情绪的能力，时间我都是有限的呀。可不可以请你们稍稍怜悯一下我的软弱，不要同时来跟我讲，分开来讲，分开来讲。今天你讲，明天他讲，后天另外一个人讲，每一个人每天给我讲15分钟，我其实是可以花大概1、2个小时消化的15分钟的时间，我还是愿意的。就是你表达的时候呢，记住，永远不要说 no，坚决不干，我拒绝你，尽量不要。但是我把这个 no 呢，化作时间上的有限，区分开，用界限把它区隔开来，让你的生命有能力去承载，这是合理的，对吧？你们讲我很荣幸，你们信任我，谢谢你跟我讲。那如果说你觉得你们很，今天必须要讲。那就请你拿个录音机讲，讲完以后发给我，我慢慢听。我其实我处理情绪，处理你们跟我分享的情绪，我是蛮有限的，我会很认真的，我听起来很认，把你们每一句话都认真思考。我不想听完你的我也变成情绪。其实你们的期望是期望你们作为股东，我是打工仔。我是打工的人，你们是股东，你们的期望其实，留意我这点很重要，你要点出他们的本质来。你们的期望是把你们的情绪来到我生命当中讲完以后，化作 understanding 嘛，化作理解和执行方案，这是你们的期望，同不同意啊？就你要把这个重点给它指出来，这是你跟股东之间的共同利益。你要跟他们在共同修筑你的界限呢，并且在共同利益上与他同心合意，达成共识。因为你们的期待就是把你们的情绪分享完以后，但是你们一定不希望我听到你们的情绪也流出来也是情绪，大家情绪加情绪没益处的嘛，对不对？你一定是希望你们的情绪来到我这里，把它转化成理解和方案。也具备，甚至具备执行力，这是你们的期望。那我们就需要合作了。合作的第一步，就让我们首先分享情绪的时候呢，就接受我们互相共同建立的 管理界限的区间里边，把它放在不同的区间里。那我们就一件一件哦，股东 A 的情绪表达的是什么？好，这是一部分。那第二部分，当你这么讲的时候，其实股东有可能会有一些有识之士，possible 可能的。他既然做股东，他有利益嘛，他有 profit，他希望得到回报的嘛。所以，他一般情况下，人走到股东的位置上，他理论上应该不都是情绪的发泄者，他也应该有一些问题的思考者，这是可能的。所以，当你这么讲的时候，可能会跟这一类的，我称之为是聪明人，达成共识，很快的进入好，伟正，我不发情绪，我就跟你讲我的理解。哎，这是你生命合作伙伴进入第二个阶段。这是比较中级阶段，刚刚是低级阶段，低级阶段就是耍态度、分享情绪，这样的股东、这样的合作伙伴是蛮可怕的，因为你要花费太多的精力去消化这东西，是蛮可怜、蛮可怕的。但是你其实你属于上帝的人呐、啊，你是处在高级位置上的人，是有智慧的人，你是任何耶和华，你是认识耶和华，已经进入智慧的开端的人。上帝把智慧的大门向你敞开的，你是有可能用智慧去带领他们。所以，当你这么去表达的时候呢，你的股东们就有可能从低级阶段上入到中级阶段，他开始不再被自己的情绪控制，他开始直接跳到第二步。哎，来，伟正，我不发情绪了，我讲，谈我的理解，谈我的认识，谈我的建议，这里就好很多了，你不用受情绪的捆绑和影响。Much better。你在跟这样的人合作，你比较容易产生行动方案和执行力，这是具备这个可能性。你刚刚讲的第一步就是目的，想把人带到这一步了，但你又不能勉强他。哎，哥们儿、爷们儿、老人家们，你不要耍态度了，你做不了这个命令，做不到。他人呢，一般在情绪中的人，往往是自己不知道自己在情绪中，还觉得自己很合理。我有权利给你发个脾气，怎么了？今天我们的国人都是这样子，都在情绪中治国，情绪中治家，情绪中平天下，这是我们国人的性格特点，都是 emotional，没有情绪，那可能就没有华夏子孙。我们从古到今，我们都是一个情绪的产物，所以你就得面对这样的一群人。你怎么办，对吧？那你就要把他从情绪带到中级阶段，他开始分享他的想法、他的思考，提一些建议。那你可以跟他对话。假如他，哎，又不见了，位置，啊，来了。假如他愿意接受你的建议，你也把界限，你留意你的目的是什么？你的目的是把他带到智慧的层面当中，认识耶和华。这是你的目的，但是这个目的你不能一步到位的，你要从他的情绪走到思考，从思考进入灵性。其实你做的事情是传福音，其实你做的事情是为主做见证，本质上是这样。当他看见伟真又跑，当他看见一个属上帝的人说出来的话是有智慧的含量的时候。他就会来问你的信仰的原因，哎，伟珍，你这个小丫头，小小的年纪怎么讲话那么有智慧呢？你就跟他讲，哎，不是我伟珍有智慧，是我的耶和华有智慧啊，我的圣经教导我有智慧啊，把荣耀颂赞归给神，让他自己去找上帝，把他带到上帝面前，那是第三步。所以你要记住，你的生命必须与你的使命相结合，你才能活出那份能力出来。方向上大概是这样子，我想大概也解决了你心里边刚才那个担子，那个重担应该差不多都 release 出来了。接下来就是你慢慢操练的问题。那么要做到这一点呢，伟珍，你自己就必须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。你自己就必须是一个每天寻求神心意的人，你自己就必须是一个唱诗赞美的人，你自己就是一个平安喜乐的人。 以如此这般生命的人，怎能不吸引身边的人呢？一定会。大家一看，哇哦，原来信上帝是这么好的一件事情，我可不要错过这个好处。人都不笨的，一般情况下人都不笨的，但也有愚昧的。但是说一般都人都想自己得益处的，一看见哇，这个益处这么大，我要啊！一般人都这样，那也有少数的族类面对上帝的祝福拒绝逃跑。对吧？也是，那也是有的。就讲这些吧，伟森，好不好？上帝祝福你啦，乖宝宝。
谢谢牧师。
我发现你每次都有做笔记，对吧？你是一个聪明的孩子。
牧师还
不
有
要
一
不要，
个，还有一个，
还有一个说，
再给一个小的建议，怎么样子可以让就是一起工作的人，就是我的合作伙伴，他们的角色不是一个打工的，而是当家的。我现在的
什么叫？
粽子，
什么叫？
那个担子重的原因，就是觉得哦，他们就觉得哦，反正你决定就好了啊，你来决定，你想做就做，不想做我们都听你的。然后我就觉得好像，就是他们就觉得。就你给东西他做，他就可以做；你没有给东西他做，他就没有那个当家的。那怎么样子可以，让他们就是主动当家的那种？
你们有几个人？合作伙伴有多少人？有多
对，
少合作伙伴？
加上我三个。
加上你三个，那应该不是一个太大的困难。人数又不多，就三个人，请他吃个饭就好了。这个应该不难。当然，你是那个，
但是也没有觉得解决这个问题啊。
所以这里边的问题。其实你没有，你并没有点到本质的问题，为真。什么问题呢？就是连包括你在内，你也是茫然。关键在这里，所以你就很难成为一个带领者。你本身不是一个带领者，大家期待你是一个带领者，你也感到茫然，上面加上了重担，这是你的光景，同意吧？如果同意的话呢，三个人人数不多，就跟他讲，我们要三个臭皮匠才能顶得上一个诸葛亮。我不是诸葛亮，我不是司马懿，我也不是曹操、孙权和刘备。啊，我可能就是一个姜维，可能就是一个马岱，我可能就是一个赵云，我可能就是一个马超。我是其中一个能做事的人，但是我不是上面讲的那几个人，不是有权柄的人，我也不是一个有计谋的人，但是我却是你们的伙伴，所以我觉得你第一步要明确身份与角色，就是要跟他们谈呐、啊，谈的时候要把这个 core value 讲清楚。我伟真不是一个，你们心中想象的那个什么都能做的，什么角色都有的。这不是我，但是我却是你们的伙伴，所以呢，第二点，产生分工。既然我不是唯一的那个人，我们三个人就构成一个委员会，我们是一个 committee，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在此添砖加瓦。我们是分工的关系，我们不是一个说我说了算，我是大老板。我们也不是一个，你们是大老板，让我去打工，都不是，我们是合作的伙伴的关系，所以每个人都必须要添砖加瓦。那我们的退路是什么呢？伟真，认真听我下面这一句话，很重要。假如我们三个人都认为我们没有任何的主意，也没有任何的方案，也没有任何行动力，那我们解散不做。听懂吧？我们是可以不做的。你是不是要决定不做？不做就不做，我另外找找别的工作机会。 我不是必须要跟你们一起做的。但如果你们要跟我一起做，我的前提就是我们必须同心合意，一同去为这个事业、为这个企业、为这个公司、为这个学校去添砖加瓦，这是我们的共同的事业。所以，我们的关系是合作伙伴，而不是说你们两个是老板，我是打工仔，也不是说我是大老板，然后我叫什么你们就做什么，都不是，我们是合作的伙伴。呀，当然你要具体的讲，想清楚你跟他们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关系，这个很重要，这很重要。那金钱关系，你们可能会有股份呐、啊。可能会有各占的比例呀、啊，这些都很重要。我不了解你那个东西，我也不一定给你有一个太具体的方案。但是一般的建议就是这样，那就一开始要沟通彼此的关系，我们的核心价值观，我们彼此关系，那就有个责任问题，有个义务问题，有个权利问题，分清楚这三样东西，权利、义务、责任要分清楚。所以理论上呢，每年刚开始都应该有一个。Mission adjustment 就是有个意向调整会议，就是我们未来这一年我们要做什么，达到什么目的，我们要做什么，我们的使命是什么，我们的目标是什么？那每人都有个分工嘛。那既然这样子，我们看看今年我们可能主要是三大块，一个是招生，第二是管理。第三呢，是教课。比如说，我只是举个例子来讲，比如说我们三大，那么三个股东一人分一块喽。以后跟招生有关的事情你负责，跟管理老师的事情你负责，跟授课的问题我负责。我们三个人，三个股东，三个合作伙伴，一人负责一样。但是呢，分工不分家。我们分好工了，但是互相是支持的。比如说我礼拜四没空，没关系，这课我来带。哎呀，我下个月我儿子结婚，我有3天时间要陪他在外，没事儿，这3天 A 股东来替代你，他负责去他负责授课。那你的管理，你是管理老师的，你也可能有几天你要来达拉斯看牧师。他说没关系，这一天我负责管理。所以分工是不分家的，互相是一个支持的体系，相互有一个这样的了解。第三就是有一个定期评估的制度，就是一个月一次啊，一个季度一次啊，或者3个礼拜一次啊，6个礼拜一次啊。美国的学生的制度呢是6个礼拜评估制。每一个孩子呢，就学6个礼拜，学6个礼拜就考试啊、测验呐、啊、学习啊，这些都要，那他就有个6个礼拜的成绩单。那家长理论上就要看这6个礼拜每一次学生的出席率啊、交功课率啊、考试率啊、在学校的表现率啊，他就有个这个评估单。这个评估单这是学老师和老师之间是有评估会议的。有的时候，有些家长代表是参与的，那学生也要把这个学习成绩跟老师，跟那个家长分享，他也开放电话给老师、家长通电话的，那他也会一年召开2次家长会，你可以去跟学校沟通，你不来也行，你不来就表明你把权力交给学校。大概这几个原，大概这几个原原原原原则吧，跟老师、跟合作伙伴、跟他分享，让他知道他也是有权利、责任、义务的，他有的，他也必须尽，他不能说每次你说啥就是啥。对不起啊，我们不是这样的关系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请你们将股份都给我，我一个人占有你们所有的股份，那以后都来问我就好。那现在不是嘛？我跟你是合作伙伴，我跟你是平分秋色，我跟你是平等权利，或者是各占不同的比例。 你有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的，你有权利，你就有义务，你有义务，你就有责。那如果说你不是啊，伟成，你就有所有的权利，那你把股份都给我，我一个人一股一做大的时候，那时候我是老板，哎，那有不同的做法了。我是一个人独资的，那就由我来定，你们以后不要问了，你们钱也没有，分红没有了，股份没有了，所有钱都归伟成。那我甚至可以把你开除啊！你来我这干啥？你又不投钱，来我这。占地儿，说三道四，我不要你了，走吧你，可以的。这个界限原则很重要，你是谁，是就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不要搞含糊不清的，要不然企业事业都没法管，好不好？
谢谢牧
那
师，
你。
快，
下一个
我
题，
大家所有的时间。
什么问题都可以的，大家也会一同得益的。这些问题其实对每个人都是带来帮助的。但是我给你一个要求，下一次提问题你要提与当天讲到有关的内容，好不好？下一次，提一个与当天讲到有关的内容，可以不？好不好，回声。
好的。
那牧师给你提个要求了，你看我也在给你提要求了，也给你秀我的界限了。我不是不愿意帮助你，我不是不愿意回答你的问题，但是你跟我提了10个问题了，我给你提一次，你提一个跟圣经有关的，跟讲道有关的，可以不？这个不过分吧？可以的啊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方舟婆婆好像举手了，我发现方舟婆婆举手就要把权利给她了。伟珍，我们就聊到这里了，好不好？上帝祝福你。好，高默默，请说话。
下课时间到了，
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我的老人家呀，就是
来，
容易是。
你可以邀请，看一下邀请谁做一个结束祷告，时间差不多了。对，我们因为同工会开会，就是讨论我们下次每一次主日学就提醒一下牧师，20分钟之前提醒一次，然后快要到的时候再提醒一下。
请合招吧，合招弟兄能够出来，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吗？方不方
他在
便？
外面哦，他可能不方便。
我
他
们
要
丐
出
帮，你
去。
方不方便？问一下丐帮，丐帮，请问你方便做一个结束祷告吗？也可能去外边，那就问雪松吧，雪松，你方便做一个结束祷告吗？也不方便，都不在了。那就问
80啊，
阿石，你方便做一个结束祷告吗？阿石，
牧师，我在呢。
哎，终于有一个弟兄能够站出来了，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的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！阿石来，谢谢。
哦，天父，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的恩典，谢谢你的怜悯，谢谢你啊，真的是预备我们每个星期当中里面。都可以有在主日当中来敬拜，来聆听你的话语。哇，谢谢赞美你，在你的今天的主日学当中里面，求父神你让你的话语当中里面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成我们每天的帮助，成我们每天的灵粮。求父神你也来保守我们牧师的身体，让他。每天在牧养我们的过程当中里面，让他都有一个良好的休息。也求父神，你将你的话语临到我们的当中的时候，让我每天都可以成为每天的话语。谢谢天父赞美你，求你来继续带领我们每天的生活，让我们都可以讨你的喜悦，荣耀颂赞完全的归于你的阿爸父神。谢谢天父赞美你，孩子们同心合意祷告，奉感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。阿门。
嗯，好，那就大家出来。